们谈到跟耶稣学说话，为什么要 pick up 要挑这个学说话？因为耶稣在说话上面啊，给我们很大的警告，而且我们也看他从他说话的这些榜样里面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啊，因为说话是很自然的，说话是神给人特殊的一个能力，很自然的，就是因为太自然了。啊，所以呢，我们就产生很多说话的这种不适当的问题。一方面很自然，一方面是很 powerful 的说话本身。哈，有时候人家说那个话像圣经的话，也像一把刀子啊，两刃的刀啊。哈，那个在箴言里面呢，特别提到说，好像这个舌头定生死，哈，会给予更多的生命，也会取人的生命啊！有时候一句话出来啊，这样子就放在心里面，就好像喝歌一样。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时候也有很多时候会有一种说出一些自己没有办法后来后悔的话，可以这样讲哈。所以我上次说从雅各书第三章看到说话跟火一样，火一烧了就没了。就成灰烬了，火一烧就你说你没有办法复原了。中国人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追不到了，然后泼出去的水你也收不回来了。这个就是雅各书，我们上次特别看到第三章雅各书哈。那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谈到保罗呢，对保罗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保罗很特别啊。为什么？因为他使命很特别，神有装备，神有他的对保罗的一些对他的任命。那因为他的任务很艰巨，一个犹太人，而且是那么优秀的一个犹太人，学问非常丰富，背景还有两个国籍，神选这样的一个人要来面对外邦人，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认为是他们是不耻的，对外邦人啊，犹太人有一种优越感，不管他们土地多小啊，不管他们的人数多少，不管他们怎么样，不过他们现在是很丰富了哈，这个很兴盛了哈。那以前呢，他们还是有一股傲气在里面，那个傲气是因为神选他们啊，他们认为唯一的真神，所以在就业的时候呢，在四周围的人，他们光是从旷野要进入那个迦南地，人家都怕他，怕那个以色列人呢，你知道吗？那个旁边有没有到最后为什么他们叫巴兰要去咒诅？你知道你的民书记里面报他去咒诅，就是因为四周围的人，他说那些独居的民跟人家都不一样。这句话讲得很好哈，基督徒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圣经说是被分别出来，是分开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分别出来，然后呢在山上敬拜他，专门归属于他，不是因为犹太人特别好，没有，因为他是选民，可以神有给他们特别的福气有，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神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他们好，是神就有这样的计划。好，那我们谈到这个保罗，这个保罗扫罗，本来是扫罗变成保罗，他受的苦是怎么讲呢？好像死了又活过来啊，好像很贫穷又很丰富，似乎怎么样又怎么样，他受的苦事实上是一般常人不能经受的。可是他讲了一句，他说自战自清的苦楚，现在又短又轻的苦楚，比起那以后的荣耀是不能比的。我们知道我们很信任保罗讲的话，一方面从圣灵而来，一方面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他在上了第三层天跟主有相聚的时候，他得的启示非常大的啊。所以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主题经节哈，你们的话是第一，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要说讲到保罗呢，因为他没有见过耶稣，唯一见的是在那个路上，然后那道光照进来的时候，他 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他没有亲身跟耶稣相处过，不是像一些门徒一样，因为他的经验呢跟11个门徒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特别神要给他的任务跟特别给他的启示。有些启示呢是别的使徒没有提到的。那么他在这里就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所以这是要长进的，这是要长进的，说话也是要长进，要学习的，凡事要长进都要学习就对了。连于元首基督，从逼迫耶稣基督到连于元首基督。我之所以提保罗，是因为觉得保罗每次会把基督啊跟他写的圣经里面呢非常透彻的，就是用他的身体力行，他怎么可能经过那么多的逼迫还是一样不回头的，视死如归啊。他不是很无奈的受苦，他不是被迫说哎呀不得不这样子，已经跟主答应，不是这样哎，他以此为荣。而且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在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上次谈苦难，当我们经受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靠着主在过日子的时候，不是在忍耐，也不是在鞭策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记得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而是真正像保罗讲的，你在患难中怎么样要喜乐，可以喜乐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可以的。他的可以不是说他可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无知我不无知呢？但他最无知的去逼迫耶稣基督，那他那个能力从哪里来？是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翻版，我可以这样讲，我就用这翻版是我的话，不是圣经的话。但是他讲呢，我效法基督怎么样？你们效法我，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生命，而不是学有样学样，不是这样。外面的是里面的，他的生命真的是基督的生命，连于元首，连于我们的头，我们的生命的言行举止完全的就在好像就在表达出耶稣基督的。所以上次那个你提到说哎，我怎么现在都不会这样跟人家变啊，有没有你变了？那个变不是我们自己变的，怎么变的？因为你有连于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已经就好像我们的鞋也换了，这是一个保鞋，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整个都换了哈。所以这一点我不想能不能跟你们讲清楚哈。昨天有一个姊妹，我上次跟你们提的那个姊妹，她经历的这个家里面啊丈夫突然间有一些变故哈，然后我就跟你说她的见证是怎么样。她就是因为她转向神，她马上转向神，她马上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而且她整个都要崩掉了，她有孩子崩掉，然后她就转向神，每一天都很苦。以环境来讲，他每一天都有害怕，都会想到底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然后也不跟他联络。好，那孩子们常常会想想爸爸，那他每一天，但是他每一天在转向神的时候呢，每一天都有神的话在安慰他。那个忧虑，那个焦虑，那种里面的难，是我们本来自然人的无能，这是我们的无能。我们一直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真的。那个恐惧哈，这两年来我想我们知道什么叫恐惧啊。我就跟你们讲过，我碰到在店里面碰到一个人啊，我也不去店里，就因为要买一个药去店里面，那个人跟我很熟，没有戴口罩一下走过来，我就退了三步。我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怕？你知道怕从哪里来吗？圣经里面讲了365次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真正的惊恐的源头在哪里你知道吗？是在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要把你的难处放得很大，然后让你觉得你的神没办法了，我已经绝望了，我这个家我的谁，然后已经绝望了。我不是说我们要对自己有希望，我们自己没有希望，但是呢我现在要讲的是，当你经历难处的时候，记得不是你在撑，你咬着牙，你说我信的绝对没有错，我就要说服我自己一定要相信，不是这样子的。 请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平安。这一点你一定要有，不然的话你不要以为这次过了就好。为什么？我们有非常凶猛的仇敌，越来我越发现，我刚才在讲一次哈，我们的所有的惊恐害怕从谁来？从仇敌来，要吓我们，就是要吓我们。你以为大人就不会被吓吗？小孩子一吓他们就会哭啦，因为大人不会被吓吗？我们转成什么？转成就开始焦虑，转成很紧张，我们自己不晓得。好，所以这个连于元首，我在讲这个主题经节，连于元首基督。当我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的说话也一样是基督说话的特质。因为耶稣跟我们说过，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每一句话包括闲话都要供出来。所以说话是很厉害的。厉害什么？不是随便说说，反正我无心的，或提到那个善意的
谎言，
谎言，但是呢我是善意的，宁可不说。如果你不晓该怎么，宁可不说。圣经告诉我们，箴言告诉我们，请我们注意耶稣讲的这个话。好，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5到37节，我们上次看过了哈，对不起，我们上次有几个姊妹在这里哈，我们讲的前半段了。耶稣说的，他说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来，恶人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不要紧张，难道我过去讲那么多话怎么办？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好，因为过去怎么样，耶稣的宝血，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跟在神面前诚实，这些都过去了。两只羊献祭，一只羊是怎么样被杀掉，那个血需要去做一些仪式，另外一只羊呢按手在上面，把它赶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它就变成跑掉了。所以所有过去，如果我们有说话各方面，特别是说话，因为我们要供出来哈，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做一次的立志，说主啊，我这个口是连于基督，我愿意说你要我说的话。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啊，没有那么容易，我也不容易啊。所以我第一课前半段讲什么？勒住你的舌头，不知道怎么说就不要说，因为会牵扯到别人。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我们先讲的是用爱心哈，用爱心的地方最大要学的功夫是勒住，你要把它勒住。本来很想讲，咬着牙齿不讲，为什么？因为我讲出去的时候会去对对方一定会有一个作用，那我要对那个作用负责任的。神不会跟你看说是因为那个人所以惹起你讲这个话 no， 他只会说你从心里面善就发出善，恶就发出恶，那你从心里面出来的这个话是要受审判的。亲，我们不要把耶稣的话错过一句。如果你对旧约不明白没关系，你对没有关系，但是耶稣说的话，那神的儿子啊，到时候要来审判的就是他。那个启示录第一章回去看，吓死约翰了。那个约翰跟耶稣在一起是主所爱的门徒，我们看那个晚餐的时候，那约翰都是靠在他旁边，然后彼得还说哎，问一下，彼得还觉得他跟耶稣比较熟啊，问一下。这个时候的约翰对于这个爱他的主跟主那么亲的约翰，他都吓死了。那个审判我们是会把我们吓坏的哈。好，这个吓事实上会带给我们喜乐，不会吓的，你放心。好，因为这个神给我们预言，包括启示录，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吓。刚才我讲的惊恐是从魔鬼来的，我今天不进入这个魔鬼的作为啊。那天我有稍微提到在别的组哈，但是呢，记得所有的惊恐害怕或转成担心或转成焦虑，都是一系脉的那个Kevin 没有讲义那个
哦，怎么
还有谁没讲义的？上次没来的。
嗯，给了。嗯，
都是我们的仇敌给我们的，因为你一被惊恐吓，一被你被吓到，啊，我不行了，绝望了，那么你的信心就会开始被脱离你的神。魔鬼的用意就是让得着我们，不让神得着，要防止我们依靠神，或者是防止人得救，要阻碍人得救。所以这句话请我们放在心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是我上面的序言，我再复习一下。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们就不知道说学耶稣说话多么重要。那当然其他怎么讲更能够造就人的话，那个不是我今天的课题啊。我不是在讲说话的艺术，说话的技巧，不是讲这，我讲的是我们心里面从口出来的那个啊。所以呢，即使你心里面对对方有很大的你冤屈，你想辩白，你想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只要是爱心跟实话。好，那我给大家的一个上次最大的重点是，就只有两个原则，爱心是什么？你勒住你的舌头，不讲那个有可能会让你后悔或会伤害对方的话。前刚才那个姊妹，我跟你提到那个姊妹，她每天经历神，每天有苦，每天经历神，然后那个自然这个人，我们原来这个旧的这个人，一碰到苦难的时候、痛的时候，当然会叫啊，当然会受不了啊。好，但是马上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怎么样？连于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有出路了，因为他说，我让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就回到我们那个生命，在主里面的生命，这是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耶，不用到天堂去才享受这个，现在就可以享受。现在不一样的在哪里？我们有仇敌，我们有黑暗的势力，我们有黑暗的这个整个的环境，但是这个也就是神要造就我们，历练我们，这是神要在这段时间要历练我们，能够怎么样到个地步，在他面前是一个完全人。记得神的呼召没有改变，你要做完全人，从旧约喊到新约。然后保罗说你要存着完全的心。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大前提，上次的谈到这个爱心就只有一个原则，勒住。好，我就不再重复了，如果你没有听到我们可以去那个听哈。那我们今天来讲第二个重点，实话。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第二点，第二大点，实话。马太福音第五章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个是我们刚才为什么提到那恶者仇敌的这个狠毒跟他的这种诡计啊，他的那种对我们的动机就是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在我们的说话，如果我们的说话会被主耶稣来审判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恶者怎么样，就要在说话上面来做主。所以这里面呢，谈到当我们回答话的时候，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模拟两可的。好，那为什么耶稣说不然的话就是出于恶者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好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你们有约翰第八44节吗？
没有。
约翰第八章44节
没有，
请翻到约翰第八章44节。有时候我在准备给你们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哈，所以我就先给你们，但是我后来就会自己就会多一些章节，你就记下来。约翰第八章44节，你弟兄你到了，等我们念一下。
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我们需要知道谎言跟真理是绝对是相抗，就是相抵抗的，他们是相抵触的。 如果是谎言就绝对不会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说善意的谎言在真理里面吗？ No， 没有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被迷惑，这仇敌的那个迷惑的伎俩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好像我们都被骗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被带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以前在流行一种叫什么，那判你一下，然后就从银行出来判你一下，就跟着走，然后钱就被拿走，有没有？有一阵子有这种情况，
我
知道迷惑。
我的大姐经历过，在公共车上，在公共场坐车，然后人家把她搞昏迷，然后去银行把钱都拿出来，拿来以后她就醒过来。
看，人有这样的伎俩，当然，因为他如果属于魔鬼的话，魔鬼更狠的啊。魔鬼那个狠实在是又聪明，因为他被造的时候撒旦了哈，我讲是撒旦，又聪明又漂亮啊，这是圣经讲的，他非常聪明，非常漂亮，而且他是灵啊。那这里提到，如果说谎的人，他的父亲就是撒旦，从他学的或被他试探去讲的都可能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几个例子，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了解说，所谓的说谎跟我们一般说我们在不说实话啊，有没有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的说谎会那么的自然啊，会那么的我在也就在中在那个中国说有一个弟兄要受洗，因为我们都会去教会哈，那教会因为他们没有牧者，所以他们请妈咪帮一个弟兄，他们已经传了福音要帮他施洗了，然后我要确定，我说你知道你是罪人吗？我说我没有犯过罪啊，他这样讲，他这样跟我回答，我说那我想跟他了解，我说那你有说过谎吗？他说谁不说谎？
对，
当然我又继续要跟他讲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是罪的话，那。信耶稣，我继续我跟他讲了哈，这是我们的想法，谁不说谎？从小出来，你不用教孩子，他也不用跟你讲什么，你光是看他的眼睛，你就知道他一定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那个说谎的表情，啊，有时候啊，一个孩子突然特别殷勤，他要掩饰什么？父母亲都意识到，有没有？好，那我们先来意识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说实话，那我们先来讲说什么叫做不说实话啊？那我们从最开始好了哈，这个说谎的起头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说，夏娃被试探吃那个善恶果的时候。魔鬼怎么说的？第三章哈，这是第三。
Yes, yeah.
好，请你来，请念一下。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哦，从第三节就应该念，是吧？
第三节。
第三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好，这一段话呢，是魔鬼挑起夏娃对于这棵树的一个注意力。他放在那里住多久？从来没有去吃过，表示他还没有吃过啊。但他就是要引起他注意到这个，要做什么？要让他犯罪，要让他不听神的话。好，然后。你看这个夏娃讲的话哈，里面有一句话，神曾说，其实神是对亚当说的，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这句话是现在才出现的，前面没有提到神跟亚当说不可摸。人的话只会多不会少，而且人的话，人讲的话呢，会让我们的思想呢，我们是什么行空啊，天海行空，到处去游走啊。好，然后接下来蛇开始让他对神的话有一些打折扣，意思是说你没有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是好奇，你不一定啊，
好，而且还跟他讲说，其实神不让你吃的原因，哇，这是什么话？这个是什么话？挑拨的话耶。好，刚才我说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要去这样伤害人的话，这挑拨的话，这个我们就很明白了。挑拨的话，有时候讲一下对方怎么样，你先听到一方，然后就来跟对方说对方讲怎么样，那过来的话又多了。这个就是这样子，在人跟人的之间破坏性，说话的破坏性。好，那我们跳到最后，他们已经吃了，神来了，神说亚当你在哪里？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念一下第十节请。第十节啊，第三章第十节，他说，哪一位念一下。
我在园中听见我就害怕，因为我变长了。
好，这句话实不实在？
对，
实在，这句话是真的。他害怕了，以前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害怕，又羞耻感，就藏起来。这句话是真的啊！好，往下面念。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生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的果子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只要回答是就好了，对不对？
嗯。
好，我们看他的答复。那人说，再接下去。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用他把那树上的果子我就吃。”
好。谎言的开始是先为自己脱罪，不管我没有有没有做，或许我没有做，我是被冤枉的啊，但是呢，我会用一个理由来帮自己脱罪啊。如果我没有就没有就好了，但是呢，我们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帮自己脱罪，
而且不需要人家教，
不用教，从小就会了，天生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在罪中生的。很小很小还不会说话，他就已经让你看到说他已经跟我偷吃的糖果做了该不该做的事情啊。甚至有的孩子呢，看到妈妈来了呢，他还手伸出来说爸爸一方面是悖逆，一方面呢就是就是会在背后那个不实在的部分。好，接下来夏娃如同样的，是你是那只蛇，甚至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吃了不应该吃的果子？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痛就说痛，错就说我错了，后悔就是后悔，很诚实的，对神诚实。然后我们同样的，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诚实坦然的话，我们说出来的话也会诚实，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如果不晓得该怎么说，勒住舌头，这是很简单的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说话的一些一个很重要，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成长。好，刚才讲到我们连接基督就需要成长。好，那这是一个例子。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撒母耳记上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三节
多少章
等一下，十三章十一节，十三章，对不起，十三章，十三章，我们看十三章。真心如雪还好吗？
他生病。
OK。
流感。
像流感。
儿子还好。
OK。
好，十三章。
十一。
我们从第八节，好，第八节念。从第八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八节。
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一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就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了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献上燔祭。”
好，刚才我们提到魔鬼想让夏娃听到神的话，是不就是要他讲的话 一半对，一半是一半啊，就是你吃了真的是会长知识的哈、啊。但是呢，否定了一半神的话，不会死的啊。那我们看到谎言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刚才就是真理哈、啊，真理跟谎言是分开的，从撒旦来。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脱罪，我们想要脱罪，就是解决我们良心的不安啊，我们的罪恶感。这个呢，扫罗怎么样？献祭不是他的事，献祭是祭司的事。神非常清楚，当他把百姓带出来之后，他先设立他的一些规矩条例。领袖带领的领袖，要打仗的领袖，跟这个在神面前跟人之间的这一个位分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特别归出来分别为圣的，也只有他在神的面前行完了该行的，这个领袖才有办法，因为他们是神的嘛，才有办法去面对他的境况。结果呢，他有一个理由，怎么样？等不到了。第一个，我等不到你啊，很急啊。第二个，他怎么样？我恐怕我这样去的话会打。这两个其实都是事实啊，我等不到你。然后第二个呢，是我如果去的话会打输。哈，或许他真的是这样认定，他能够认定神所定的，说如果你没有我的话，我没有跟你去的话，你就他靠神就对了，可以这样讲，靠神哈。然后呢，好，第一个我们要脱罪，第二个我们会合理化，我们要把自己合理化。这个是最严重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合理化的时候之后呢，马上我们就会站在一个 I'm not guilty。 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如果神面对我们了，我们那个 I'm not guilty 都是谁的错的时候，那么就魔鬼就把我们带走了，在我们不知不觉间一步一步的就进去。第一个，我们脱罪，本来说这个有错的，我现在先把它归给别人，先责怪别人。第二个，我把它合理化。好，那我们看那个看撒母耳怎么跟他讲。撒母耳怎么回答？
撒母耳对扫罗，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好的，谢谢。所以这会有一个结果的。好的，你知道扫罗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种现象，他常常被恶魔干扰他。有没有？有人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恶魔的灵啊，如果有恶鬼，恶鬼跟撒旦是不一样的哈。恶鬼、巫鬼是会附身的。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这个污秽的灵呢，恶势力呢就会来干扰他，然后他就要请人来弹琴。这个音乐事实上是有疗效的哈、啊、就请大卫来弹竖琴啊，弹琴这个以后他的眼中钉来弹竖琴。人生就是这么的错综复杂。救他的帮他立功的这个大卫成为他后来惨死的，对呀、yeah, 就是这样。所以不要让生命成为一个网哈，好像一个网罗一样。怎么样的网罗呢？就是神说你小心啊，不要进去的，我们就不在意。然后一次两次，一件事两件事，一日一日过去之后呢，那个网罗就越来越密，越来越紧，你的棒就越来越小。那不要害怕，我不是讲这要让我们害怕，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真理跟属于神的跟属于魔鬼的就是分开，是不去做魔鬼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凭着爱心勒住你的舌头，然后呢，神要的总是一个很简单的问一个答案啦、啊。好，所以我另外插一下，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我们这里还有儿，对对对对，好，你们两位哈，孩子小的哈。如果你确定啊，他已经做错事情啊，你先有一点了解之后，那么
我们很可能跟神学，第一个你问这个是你做的吗啊，那么你要要求你的孩子回答是或不是的，他不用解释啊，你说你先回答我是你做的吗啊，然后他要解释是由你来问，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你先把过程讲出来，你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样子做的，经过哪一些过程做的，当然不是像我这样，你对你的孩子了解你的话最后才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吗，那个时候是我们常常会摆在第一个做借口的了，好，因为怎么样是我的怎么样都是谁怎么样好，然后呢到最后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做，那那个时候他已经的动机就不可能是，他已经被你逼到一个墙角，就是只能讲当时候的情况，就不会再给他有机会讲借口了。好，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帮助孩子从小就要被训练，我不是说你训练好他就不会说谎哈，我不是意思，但是我们帮助他能够在一个规范里面不容易错，不容易被迷惑，不容易被试探，这是我的意思啊。好，那接下来十五章，我的意思是说呢，从此以后扫罗就有一个网罗网着他了啊，他其实做王做的也很久了，他不是啊，神并没有给他，没有说马上把他就把他让他就是去他的那个王位，没有，只是刚刚以后你会这样哈。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五章哈，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十五章的话啊，神交代他们，交代他要把，好，从第三节。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撒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二十万，另有犹大人一万。
好，我们先跳一下，跳一下哈，就等说他们打赢了。好，我们跳到九。
扫罗和百姓去联系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必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我们看到扫罗做了没有？做了一半，神说全部，他做了一半。好，那另外一半是什么？诗意里面说，哎，这些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好，那么我们再往后，我们就不要整个过程都去念了哈。看到这个撒母耳来，又来迎接撒母耳哈。扫罗对撒母耳是很依赖的，他称他为父哈。他其实跟神是不亲的，可是呢，他对撒母耳很依赖哈。好，我们看这个十二吗？是不是十二？来，请念十二。
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离了纪念碑，又转身下了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
OK 哈，到这里我们就晓得以后你要听到他讲什么话自己去看了，就讲了下面的话这个大事已经不好了哈，他还会被听见。好，现在呢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撒母耳见到他说第一句话他说什么？跟撒母耳怎么样祝福，等于说他对于违抗神的这个话真理哦，这个是神的话是真理哈、哦、违抗神的话已经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不安了、啊、他还可以讲赐福的话，这个时候我认为他已经是那个良心哈、啊、已经是圣经中我们良心会被落到很硬，或者是呢已经没有功用啊，还跟扫罗跟那个撒母耳讲赐福的话，还讲一句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后来扫罗说那个撒母耳说你糊，对吧，刚才讲你好糊涂、啊、
你竟然这样，就是你已经到的地步呢，你对是跟非好歹都不知道了，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我们在旁边看说你这样子不太好哎，可是他就是他有自己的合理化，给自己找理由，然后呢他已经产生了一个私欲的时候，到后来怎么样就被牵着走了。当一个人到是非不明的时候，好歹不知道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觉得说是很凄惨的时候了。那个结果我们都会知道，我们会认定说他结果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把这样的一个讲话呢，讲得很严厉。好，那我们就晓得说后来，好，撒母耳就神已经在已经要惩罚你了，好，那你又继续做这种事情，好，所以谎言会把我们带到一条滑路，一滑下去就是，但是注意哦，不是说魔鬼叫你做的，是我们自己，他看到眼目的情欲，看到那些很漂亮的，好可惜，那个想法是，我会觉得说真的好可惜啊，是不是？可是呢，神的话那个真理就已经一点都没有，对他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联想都没有想到，就是最怕的就是这样。到后来我们就变成我们的良心功能就没有了。当我们良心还会不安的时候，好，当孩子还会不安的时候，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不是让他怕你，而是把他拉进来，让他知道我们因为爱他，所以我们要管教他。这个时间是对吗？
看一下，现在
6分，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我们再讲实话的问题哈。那我们再看一个，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先看第五章，对不起，先看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这里发生一件事情，早期的那个教会，大家都非常同心，做什么？等待耶稣再来，因为耶稣被公告，被那个天使说眼睛见到了，好，说他怎么上去，耶稣升天了嘛，哈，他就要怎么再来，这是他们看到的，好几百人在那边看到了，然后他们听到，所以这些信徒呢有一个心意是一样的，我们一起同心等着这位复活的主，也是他们的弥赛亚要再来，这是一项他们的历史，对他们声音在心里面的期待盼望，好，所以他们在一起到个地步呢，彼此就都靠在一起，一起拨饼，都整个都在主耶稣身上，然后呢就东西都拿出来供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生活环境不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是被统辖的嘛，被那个罗马政府哈，所以他们一般特别是跟耶稣在一起这一群人都不是很富有的哈，当然富有的也有了哈，也有人是在供应主耶稣的这些人哈，那但是呢他们就在一起彼此供用，等于说那个相爱啊，当然一个心同样在主的时候，那个彼此相爱就没有私心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没有规定啊，没有人规定说你们基督徒都要彼此供用，不是这样哈，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共产的这个观念哈啊，那能够一起分享，这个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哈，有的给没有的哈，然后呢彼此感恩，彼此供应，这是神的给我们社会的一种现象啊。有人比较有能力做这个，有人比较没有，那我们有的就要感谢说，哦，神给我这个能力，那我要分享那个没有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结构，一个社会运作的一个结构。那有一对夫妇，第五章有没有？他就把他卖房子的，他也想做啊，财产那个钱就拿来，好，告诉我哪一节，那个他。那个彼得跟他说什么？好，请念一下。第三节先念。
彼得说：“亚哈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
第二节也念，第二节。
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交钱。
他们卖了房子也要来奉献， 他要想加入这一群信耶，他可能以为他自己是信了耶稣的了。如果一个撒旦会在他的心里面的话，那跟犹大就差，犹大也是这样形容的，撒旦进入他的心。然后呢，他拿来的时候，他就说啊，这是我要奉献的就好了嘛。结果他说我全部的在公众面前。彼得说什么？他说这个钱不是你的吗？不是，你为什么要欺哄？这个是在神面前的这个撒谎。不管他撒谎动机是什么了，或许他是觉得说，哎呀，我舍不得，那个都没关系，舍不得你就不要奉献就好了嘛。圣经说捐得乐意的，甘心乐意的，他一定要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变成魔鬼的工具。好，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没有任何的余地。他知道，为什么知道？因为圣灵跟他们在一起，跟我们在那，圣灵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啊，圣灵是真理的灵。当你的心里有正理的时候，真理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对真理是有知觉的。好，那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好，我们翻到第八章，另外一件事件，这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什么都有，什么事都有，什么人你都碰过。好，第八章，找到有一个地方叫西门的，行邪术的西门，从那节开始帮我们帮你念一下。
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埃及的城里行邪术，妄自增大，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
好。然后跳到，我们看到这个西门的背景哈，跳到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就。”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污秽无关，因为这身，你的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心里。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好，请问彼得有没有说实话？彼得，他有没有说实话？
有。
好，真理就是好。那么这个西门有没有说实话？
有。
他很公然的，因为他过去是行邪术的，那对他最吸引的是什么？因为他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权柄。哇，以前我是邪术邪灵，现在我信的这个耶稣的这个圣灵，他听到了圣灵，那他当然是想说我现在不会再靠邪灵了，那就要转到圣灵了。然后他拿什么？拿钱出来要买，不用钱的哈，白白的，没有条件的。这个时候彼得很非常肯定严厉的告诉他，你的心的问题。刚才耶稣一开始我们讲说，耶稣说里面的善就说出善来，恶的话就说出恶来。那么等于说这个西门呢，他的心里面是一个不正的一个想法。一来我认为他还不认识真理，他碰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遇到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愿意，这里讲他受洗了，他也信了，他愿意进入这个他所信的这个真理。那他首先他跟主耶稣，他信耶稣了，但是他还不懂。那就是为什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跟他的话是分不开的。那么他要从这里怎么样开始成长，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显出他的不正。如果我是他，我是这个西门的话，我要感谢主，我以为我信了呢。如果我没有那个时候显出来说，哎呀，我拿钱来买这个权柄的话，我还不晓得我心里面有这种恶念呢。但是呢， 他就原原本本就讲出来了。然后什么叫做讲实话，即使他被指责，即使他做一件事情是大家认为说很不合体统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那些信主的人听到可能都觉得哎呀这个人好俗气哦，什么就是很不懂啊，真理也不懂什么哈。但是首先彼得需要用真理给他，然后呢你要悔改。所以这个西门，好，西门呢马上说那求你，好，最后那一句有没有啊？最后一句对第几节？好，刚才已经念最后一句，
24
哈。好，帮我念一下。
愿人为我求主，
你看你们很多人在那边看哦。愿你们为我求主，这是什么？也是实话，我不要这样。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说，我们连于耶稣基督前面那句话，凡事长进。这个西门他本身虽然有这种原来的他过去的这个可以讲罪行了哈，也是抵挡神的，因为有邪术嘛哈。接下来他信了耶稣，他所行出来的有不正的地方，神要更新我们，神要洁净我们，但是诚实很重要。我们如何让我们心里面那些我们被骗的，或我们骗我们自己，或者是撒旦魔鬼迷惑我们那些，能够让他可以怎么样弃绝？在那个以弗所书那我给你们那一节的后面提到弃绝谎言，我们自己是在谎言里面，我们自己会对我们自己说谎，因为我为了要脱折，然后会把它合理化，合理化之后我又越来那个私欲就越来越，我们成长的不是真理，而是私欲。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